平安，
你姊妹平安。
感谢主，今天能够跟大家一起敬拜。
感谢主，今日同大家一起嚟到敬拜。
也感谢主，昨天蒙到大家的邀请，跟大家一起参加中国年的特别的聚会，跟非常丰富的晚餐。
感谢得到大家邀请，琴日系嚟到一齐参加中国年嘅聚会，同大家一齐嚟分享丰盛嘅晚餐。
我也试着一桌一桌跟大家打招呼，
我都试住喺台台嘅同大家嚟到打招呼。
有人告诉我说，这个阮长老，这个你不认识我，可是我认识你。
有人同我讲啊，阮长老啊，你唔识得我，但系我系识得你。
听到这个话，我总是会觉得有一点点亏欠。
听到呢啲说话，我总系有啲嘅亏欠。
所以常常到中国店买菜的时候，
经常去中国嘅铺头嚟买嘢嘅时候，
我看到华人，我就会对他笑。
我睇到华人，我又对佢嚟要笑。
师母就问我说：你认识他吗？
师母问我：你识得佢咩？
我说我不认识。
我唔识。
但是万一他认识我怎么办？
但万一佢识得我咁点算呢？
他会说：哎呀，这个牧师很骄傲，见人都不打招呼。
佢话呢个牧师好骄傲，见人都唔打招呼。
所以万一将来碰到你。
萬一將來嚟到碰見你嘅時候，
希望你過來自我介紹一下，好嗎？
所以你過嚟嚟到自我介紹下。
所以我也是在若歌聚會的，在粵語堂。
我都係嚟若歌聚會嘅粵語堂。
我今天跟大家分享題目是全然委身，掏出喜悅的奉獻。
今日同大家分享全然委身，掏出喜悅嘅奉獻。
根據的經文是利未記。
根據嘅經文喺利未記。
我不晓得我们在若歌聚会有多少年
我不晓得大家在若歌里会有多少年了。
那么恐怕利未记不是我们常常用来讲到的经文
可能利未记不是我们常常讲到所用的经文，
但是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
但是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
都非常的宝贵，
都非常的宝贵，
都有很重要的教训，
有很重要的教训，
不单单是为着当时的以色列人，
不单是为了当时的以色列人，
也是为着今天的我们，
也都是为了今天的我们。
特别利未记是在摩西五经的中间，
特别利未记在摩西五经的中间，
有一些特别的重要性，
有一些特别的重要性。
而且在利未记当中，
而且利未记当中
非常多神所讲的话的直接的引用，
非常多神直接讲话的引用。
我们有的人有那个红字本的新约圣经
我啲有啲人有红字版嘅新约圣经，
那就是说所有耶稣讲的话都用红字列出来
就系话所有耶稣讲嘅说话都有红字嚟到列出嚟。
如果在旧约圣经里面，我们也把所有神讲的话都用红字列出来。
如果喺旧约圣经，我哋将所有神讲嘅嘢嚟到系用红字嚟到列出嚟。
你讲利未记，恐怕大部分都是红字
你谂下利未记，恐怕大部分都系红色嘅字，
而且。在利未记里面呢，神对摩西说这样子的讲法用了33次，
而且利未记神对摩西说咁样讲法用咗33次，
然后神命令说用了15次，
神命令说用咗15次，
所以整个利未记我们就看到是神对以色列人所说的话。
所以我们看利未记就是神对以色列人所说的话。
我想从四个方面跟大家一起来分享。
我想由四个方面同大家嚟到分享。
首先，利未记一开始就是神从帐幕前呼叫摩西。
首先，利未记一开始就系神由帐幕前嚟到呼叫摩西。
所以在希伯来文的圣经里面呢，这个利未记他就用呼叫这一个名字。
所以希伯来文入边，利未记就用呼叫呢个名字。
就是所有在希伯来文的摩西五经的名字，都是那一段经文的头一个字。
就是在希伯来文的摩西五经的名字，就是那段的头一个字，
就是呼叫，
就是呼叫。
那我们现在中文圣经称为利未记，
我中文圣经是叫做利未记，
因为74译本里面是这样子的讲，
因为74译本里面是这样来说，
但是也可能产生一个误会，
但可能是产生一个误会，
就是我们以为这只是写给做祭司的利未人，
我们以为这个只是写给做祭司的利未人，
其实不是，是写给我们所有的人，
其实不是，是写给我们所有的人。
所以我想从四个方面跟大家来分享。
所以我想由四个方面跟大家来分享。
首先我们要看到就是呼叫要听然后听从，
我们要看呼叫要听和听从。
神既然呼叫，
神既然呼叫，
我们就要听，
我们就要听，
不是只是听了就忘记，
不是只听完就忘记，
我们必须要顺服，
我们也都要顺服。
其次，在神呼叫摩西所讲的一句话说，若有人献供物，
其次 係話到若有人嚟到獻供物，
所以利未記也非常重要的提醒我們要存著什麼樣的心來敬拜、來奉獻。
利未記亦都提醒我哋要存著點樣嘅心嚟到奉獻、嚟到敬拜。
然後我們今天所讀的這段經文特別講到燔祭的規矩。
而且今天我们所讲的经文特别讲到燔祭的规矩，
燔祭在坛上要完全烧尽，
燔祭在坛上完全的烧尽，
这是代表我们来到神面前是一个全然委身的奉献，
这个是代表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是一个全然委身的奉献。
还有在旧约圣经里面，其实到最后都是指向耶稣基督，
还有在旧约圣经当中最后都是指向耶稣基督。
旧约圣经里面所说的事情，希伯来书说好像是影子，
旧约圣经所讲的在希伯来书讲到好像是影子，
而真正的实现是在耶稣基督身上，
而真正的实现在基督耶稣的身上。
所以最后我们要看说这一段经文怎么样指向耶稣基督，
所以我们要看最后这段经文怎样来到指向耶稣基督。
所以利未记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二节说，耶和华从会幕中呼叫摩西，对他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
利未记第一章第一节，耶和华从会幕中呼叫摩西，对他说：你晓谕以色列人说。
那么这样的一句话，如果我试着把希伯来文直接翻译出来，会这样讲。
如果将这个说话，我试着来到用希伯来文来到翻译，是这样讲。
会说呼叫摩西，耶和华对他从会幕前说，说给以色列人，你要这样对他说，说。
翻译。过来就是呼叫摩西，耶和华对他从会幕前说，说给以色列人，你要这样对他说，说。
所以总共有四个说字，
所以这里有总共有四个说字。
我们中文圣经翻得非常的平顺，
我们中文圣经翻译得非常平顺，
但是在原来的文字里面，
在原文里面
强调是神在说话，
强调是神在说话。
所以整个的利未记也让我们思想摩西就有回应的责任，
是整卷利未记让我们思想摩西有回应的责任，
而摩西的回应就是把神所讲给他的话说给以色列人听，
而摩西的回应就是将神讲给他的说话来到讲给以色列人听。
所以整个利未记也让我们思想说，既然听见了，我们应当如何回应，
是整卷利未记既然我们听见了，我们应该怎样来回应。
而且利未记里面是说神从会幕里呼叫摩西，
而且利未记讲到神由会幕里面呼叫摩西，
那么会幕也是在利未记里面常常出现的一个文字，
会幕也都在利未记里面经常出现的一个文字，
总共出现过43次，
一共出现过43次、
啊、所以我们可以看见会幕的一个像是会幕的一个照片吧，
或者我们看一看一个会幕的一个影片、
啊、那么这是、有人做的会幕的这个模型是这个样子、
啊、有人做、会幕的、模型是这样的。
如果我们到 Lancaster 去、啊、那有一个门诺会的一个信徒，他们就做了一个会幕的模型，我相信很多人都去参观过。
如果我们去 Lancaster， 我们有一个门诺会的、一个、的人来到做过这个会幕的模型，我们相信大家都看过。
所以会幕代表神的同在，
会幕是代表神的同在，
是神启示的地方，
是神启示的地方，
会幕也是我们奉献的一个地方，
会幕也是我们奉献的一个地方，
是我们敬拜的地方，
是我们敬拜的地方。
我们可以很快看一下会幕的平面图，
我们可以很快看一次会幕的平面图。
会幕的门都是朝向东边，
会幕的门都是朝向东边，
进来之后有一个四方形，就是一个祭坛，
入咗去之后，一个四方形就系祭坛。
所以今天我们所念的燔祭以及后来的这个平安祭，通通都是献在这个祭坛上。
所以今日我哋睇到嘅燔祭同埋平安祭，通通都系献喺呢个祭坛上边。
然后真正在会幕里面，前面是圣所，只有祭司才能进去。
所以真正会幕入边，前面系圣所，只有祭司先可以入去。
后面是至圣所。
后面是祭圣所，
只有大祭司一年一次在赎罪日的时候才能进去，
只有大祭司是一年一日的赎罪日只可以进去。
圣所跟至圣所中间有一个幔子，
圣所和至圣所中间有一个幔子，
神是神圣没有办法就近的一位神，
神是神圣没办法可以就近的一个神。
所以 所以在这个马太福音里面说，当耶稣钉在十字架上的时候，
所以在马太福音讲到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的时候，
殿里面的幔子从上到下裂为两半，
殿入边嘅幔子由上到下列为两半，
那就是讲到在圣殿里面至圣所前的幔子从上到下列为两半，
就讲到外边嘅至圣所前面嘅幔子由上到下列为两半。
那意思就是说，从现在开始，人可以自由地来到神面前，借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牺牲。
意思就系人而家可以自由地嚟到神嘅面前，藉着耶稣基督喺十字架上面嘅牺牲。
那么在这里告诉我们说，若有人献供物，
呢度讲到话若有人献供物，
那么其实这一句话呢，把它翻成当有人献供物，也许更好，
或者将呢个说话翻作为当有人嚟到献供物，或者更加
好。若有人献供物，好像我们可以献也可以不献。
若有人献供物，就好似话我哋可以献亦都可以唔献。
可是当我们说当有人献供物，
但系当我哋讲话当有人嚟到献供物，
那意思就是说迟早有一天要献。
意思就系迟早有人要献，
那么这个献这个字也是一个强烈的字，
献呢个字都系好强烈嘅一个字，
表示这是我们一个有意识的一个行动，
表示呢个系我哋有意识嘅一个，
是认真要做的一件事情，
系认真要做嘅一件事情。
所以当神在这里说当有人献供物，
所以当神话呢度当有人献供物，
表示神期待我们献供物，
表示神期待我哋嚟到献供物。
在利未记里面提到有三种祭，是好像是是自愿的祭。
喺利未记有三种嘅祭系自愿嘅祭，
燔祭、素祭、平安祭。
燔祭、素祭、平安祭。
那么提到三种祭的时候呢，并没有提到原因。
提到呢三种祭嘅时候，冇提到原因。
好像一开始并没有说为什么你们要献这三种祭。
好似一开始冇讲到点解我哋要献呢三种祭。
只是把这三种祭提出来。
只系将呢三种祭提出嚟，
有点像是主耶稣基督在登山宝训马太福音第六章里面的教导。
有啲似耶稣基督喺马太福音第六章登山宝训嘅教导。
他说：你们施舍的时候，你们祷告的时候，你们进食的时候。
他说你们施舍的时候，你们祷告的时候，你们禁食的时候。
他并没有解释为什么施舍，为什么祷告，为什么进食。
他并没有解释为什么去施舍、禁食或者祷告。
但是他这样讲的意思就是说，耶稣的门徒应该懂得要施舍、祷告、进食。
他这样说，耶稣门徒应该是懂得祷告、禁食和
那么，所以其实为什么圣经在这里并没有特别解释这三种自愿献的祭的原因？
为什么圣经在这里没有解释这个三种自愿献祭的原因？
那么这三种祭都是律法上的规定，
这三种的祭都是律法上面的规定。
但是我们必须要明白，
但我们必须要明白，
律法所根据的乃是福音，乃是恩典。
律法所根据的乃福音乃恩典。
刚刚我们所唱的诗歌里面有一首诗，说是恩典在美丽最美丽。
刚才我们唱的一首诗歌是恩典是最美丽，
并不是只有在新约圣经才有恩典，
并不是只是新约圣经才有恩典，
也不是只有在新约圣经里面才有福音，
只是新约的圣经当中是有福音。
其实在旧约圣经里面已经有恩典，已经有福音。
其实在旧约的圣经当中已经有恩典，已经有福音。
而且律法的先决条件就是福音，就是恩典。
而且律法的先决条件就是福音，就是恩典。
所以有一位非常出名的旧约圣经的学者，他这样说。
所以有位非常出名的旧约的圣经学者，他这样说。
我从中间开始念起，这个律法的先决条件是恩典。
在中间的地方是律法的先决条件是恩典，
也是恩典的媒介，
也都是恩典的媒介。
律法的先决条件是恩典，
律法的先决条件是恩典，
因为它只启示给神已经呼召归他自己的子民，
因为它只启示给神已经呼召归于自己的子民。
律法是恩典的媒介，
律法是恩典的媒介，
因为借着顺服门属子民得以进入一个与永恒君王更深的关系，
因为藉着信服蒙属子民得以进入一个与永恒君王更深的关系，
且更能享受救恩中的祝福，
且更能享受救恩中的祝福。
所以请我们记得，
所以请我们记得，
如果有人说旧约是律法的时代，新约是恩典的时代，
如果有人说旧约是律法的时代，新约是恩典的时代，
那这样子的讲法不能说错，
这样的讲法不能够说它是错，
但是不是完全，
但是不是完全，
因为在旧约也是有恩典，
因为在旧约也都是有恩典，
所以律法是根据福音，
所以律法是根据福音。
那么甚至在旧约我们都看见能够顺服律法也是靠着恩典，
甚至在旧约我们看到能够顺服律法也都是靠着恩典。
好，那在这里我所列的这些经文呢，我不能够详细讲，
在这里我所列出的经文不能够详细地讲。
那么希望大家回去之后呢，能够看这个我的这个 PowerPoint， 我想就会很清楚。
我们回去之后可以看这个 PowerPoint， 我想就很清楚。
好，那么然后我们看到燔祭是全然委身的奉献，
然后我们看燔祭是全然委身的奉献。
那么这个燔祭呢，有的英文圣经翻成这个 whole offering， 就是全部的奉献。
燔祭有的英文圣经是 whole offering， 就是全部的奉献。
那么就是全部都烧尽，
就是全部都烧尽。
那么燔祭列在这五种献祭的最前面，
燔祭列在这五种献祭的最前面，
恐怕也是提醒我们这是一个最基本而且也是最重要的奉献。
恐怕也是提醒我们这个是最基本的奉献的燔的祭。
那么这三个地方讲到燔祭的时候，最后都会说这是一个怎么样呢？这是一个馨香的火祭。
在这个三种的解释的时候都讲到这个是一个馨香的火祭。
那有的英文圣经翻成甜的火祭，甜的味道。
有些英文的圣经翻译为甜的献祭，甜的味道。
我跟师母有时候在我们的附近会散步，
我跟师母有时在家附近散步，
那很喜欢听到，特别是晚餐的时候，很喜欢闻到这个不同的人家里面烤箱所发出来的声音，烤箱所出来的味道。
在吃晚饭的时候，特别是喜欢闻到不同家里面它传来这个锅炉里面所传出的香的味道。
那有一次我也很喜欢闻到一个味道，
有一次我都很喜欢闻一些味道，
我跟师母说这个味道很好闻，
我跟师母说这个味道很好，
他说这是洗衣机里面洗手洗这些味道。
他这个洗衣机里面的洗衣机的味道，
所以我们的鼻子也不是很灵的，
所以我鼻都不是很灵。
但是在这个地方呢，特别提到馨香的火祭，
但这里特别提到馨香的火祭，
好像是用拟人化的方法，
好像用拟人化的方法
来表达一样事情，就是当我们献燔祭的时候，
就讲到当我们献燔祭的时候，
那么神闻到了会非常的喜乐，
神闻到之后会非常的喜乐。
那么在这里我特别要解释这个燔祭有一个特别的意思，
在这里特别解释燔祭一个特别的意思，
因为这个希伯来文燔祭 Ola 这个字的意思呢，就是往上升，
是希伯来文燔祭的意思，就是往上升，
就往上升的一个祭，
是一个往上升的一个祭。
它是一切都献在坛上，
它一切都献在坛上，
是完全的烧尽，
是完全的烧尽。
可是烧尽这个字用的表达非常的特别，
烧尽这个字用的表达非常特别。
我们通常说烧尽，
我通常讲到烧尽，
都会说烧尽成了灰，
讲到烧尽成了灰。
可是这个烧尽这个字，
但烧尽这个字，
它原来的意思是说烧尽成了烟，
它原来的意思是烧尽成为烟。
所以燔祭原来的意思就是往上，
燔祭原来意思就是往上。
烧尽是烧尽怎么样了呢？
是怎样来烧尽呢？
是烧尽成了烟，
是烧尽成为烟。
实在是给我们一个很重要的提醒，
实在给我一个很重要的提醒，
就是所有我们的敬拜是怎样的敬拜，
我们所有敬拜是怎样的敬拜，
是一个往上的一个敬拜，
是往上的一个敬拜，
是要一个讨神喜悦的敬拜，
是一个讨神喜悦的敬拜，
好像是一个馨香的一个祭献给神，
好像一个馨香的祭来献给神。
求主帮助我们，
求主帮助我们，
让我们借着这件事情明白我们来到主面前敬拜该存着什么样的态度，
让我们借着这件事情知道我们来到主的面前敬拜要存着什么的态度。
好多年之前我碰到一个美国弟兄，
好多年前我碰到一个美国的弟兄，
我这样讲好像我不是美国人一样，
我这么说好像我不是美国人一样，
我意思就是说 Caucasian 白人的弟兄，
我意思就是白人的弟兄。
他碰到我讲的头一句话，
他跟我讲的头一句说话，
他说我选择一个教会要不要参加他们的主日敬拜，
我选择一个教会要不要参加他们的主日敬拜，
先决条件是说 他们所用的诗歌是不是现代的诗歌还是传统的诗歌？
先决条件就是说他们用的诗歌是现代的还是传统的诗歌呢？
用现代诗歌我才来，
用现代诗歌我才去，
用传统诗歌我绝对不来，
用传统的诗歌我绝对不去。
我听到这样讲，我心里面总是有点难过。
我听到他这样说，我心总是有点难过。
这样我们敬拜是为着敬拜神呢，还是为着自己？
我们敬拜是为了敬拜神呢，还是为了自己？
我们来敬拜，一切是为着神。
我们来敬拜，一切都是为着神。
我们不是一个消费者。
我们不是一个消费者。
那么，我们来若歌参加主日敬拜。
我们来若歌来参加主日敬拜，
是把主所当得的感谢归给他。
是将主所当得的感谢归
他。他所当得的赞美归给他。
他所当得的赞美归给他。
我们诗班献上的这个诗歌。
我们诗班所献上的诗歌
是代表我们敬拜神，
是代表我们来到
主爱纵横四极，
主爱纵横四极，
这是代表我们所献上的诗歌献给神，
是代表我们献上的诗歌献给神，
并不是娱乐我们，
并不是娱乐我们。
我盼望弟兄姐妹要非常明白这一点，
我盼望弟兄姐妹非常明白这一点。
所以这个燔祭，这个馨香的火祭，
燔祭是馨香的火祭，
是教导我们如何来敬拜，
是教导你如何来敬拜。
然后燔祭教导我们全然委身的奉献，
燔祭教导我们全然委身的奉献。
有四个点我很快跟弟兄姐妹分享一下，
有四个点我们很快跟弟兄姐妹分享一下。
我们首先看见神所拣选的敬拜者，
我们首先看神所拣选的敬拜者。
那么前面我已经说过，当有人要献上燔祭，
刚才讲过当有人来献上燔祭，
表示是不分男女，
表示是不分男女，
而且是神主动的邀请，
而且是神主动的邀请。
而且献上这个字呢，也是一个强烈的字，
而且献上这个字都是强烈的字，
表示这是我们用心做的事情，
表示这个用心做的事情。
那么在这里有一个细节，就是按手，
这里有一个细节是按手。
为什么要按手呢？
为什么要按手呢？
有许多不同的解释，
有许多不同的解释。
按手表示说我们跟这个祭牲认同，
按手又表示我们跟这个祭牲认同。
但是这个按手呢，很可能也代表一个罪的转移，
因为按手好，都或者是代表罪的转移。
所以利未记十六章二十一节，
在利未记十章二十一节，
当祭司按手在羊的头上，
当祭司按手在羊的头上，
好像一切的罪都归到羊身上，
好像一切的罪都归到羊的身上。
特别第一章第四节说，使得罪得到赦免，
特别是一章四节讲到使得罪得到赦免。
所以我们按手就代表这个罪归到羊的身上，
所以我们按手是代表这个罪就归到羊的身上。
燔祭是一个全然的奉献，
燔祭一个全然的奉献，
在这个奉献的过程当中也特别提到罪得到了赦免，
在这个奉献当中特别提到罪是得到赦免。
这是一个甘心献的一个祭，
这是一个甘心来献的，
所以照着我们的能力来献，
是照着我们的能力来献。
那么能力比较不够的就可以献怎么样呢？献斑鸠或者雏鸽。
如果能力是不够的，我们可以献斑鸠或者雏鸽。
所以重要最要的原则也教到我们一个奉献的原则，
所以也都教导我们一个奉献的原则，
不需要跟别人比较，
不需要跟人来比较
献的多少，
献了多少。
圣经上也没有说献牛的就比较尊贵，神就比较喜欢，
圣经都没说到如果献牛的就比较尊贵，神或者会特别的喜欢，
而是告诉我们新约圣经讲得很清楚的一个原则，
而是新约圣经很清楚的原则来告诉我们，
那就是说捐得乐意的就是神所悦纳的，
讲到捐得乐意的是神所悦纳的。
但是对于祭物还是有严格的要求，
但是对于祭物也都有严格的要求，
就是没有瑕疵，
就是没有瑕疵，
表示说这是要付代价的，
表示说这是要付代价的。
所以大卫说，我不拿白得之物献给耶和华，
所以大卫说我不拿白得之物之物来献给耶和华。
可是为什么用公的呢？
但是为什么用公的呢？
以后的祭我们看见也可以用母的，
以后的祭我们看到或者都可以用母的。
那么只有燔祭有一个这样特别的规定，
只有燔祭是有一个这样特别的规定。
老实说我也不懂为什么一定要用公的在燔祭的里面，
老实说我都不明白为什么一定要用公的来到在燔祭里面。
有一些解经家可能解释的有点勉强，
有些解经家可能解释的有点勉强，
他会说呢母的比较有用，
他说母的或者比较有用，
因为可以出奶，因为可以生崽，
因为可以出奶，可以生这个生仔，
生仔呀、啊，生这个小的这个，对对对。那么可是公的话呢，用处比较少，所以就限公的。我想这样讲法大概也不是很合适。
他们说公的用处可能少，所以限公。
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如果不懂就不要勉强讲。
我意思话，如果唔识就唔好勉强嚟讲。
因为这是神这样规定。
因为呢个神咁样规定。
那么神所定的礼仪是怎么一回事呢？
神所定嘅礼仪系点样一回事呢？
这个寄生呢要杀，
呢、这个寄生系要杀，
要剥皮，要切块，要洗脏腑跟腿，
要剥皮，要洗脏腑，系同埋腿。
好像我们如果只看这一段圣经，
好似我哋如果净系睇呢段嘅圣经，
这一切都是献祭的人要做的，
呢一切都系献祭嘅人要做嘅。
那虽然七十四译本呢，把杀这个字是献祭的人做。
七十四本咧讲到杀系献祭嘅人嚟到做，
那其他的呢，好像是祭司在做，
其他嘅可能系祭司嚟做，
这些我们不敢有定论。
呢啲我都唔敢有定论。
但是为什么要洗这个脏腑跟腿呢？
但系点解要洗呢个脏腑同埋呢个腿呢？
中文圣经的这个脏腑，
中文圣经呢个脏腑，
原来的意思就是内脏跟肠子。
原来嘅意思系内脏同埋肠。
那特别是肠子呢，是一个不干净的这个地方。
特别肠系唔干净。
所以我们烧在坛上的东西。
所以我哋烧喺坛上嘅嘢，
必须是一个洁净的东西。
必须系洁净嘅东西。
但是在这个过程里面，最重要的就是这个血要怎么处理。
喺呢个过程当中最重要嘅，系呢个血。点样嚟到处理？
所以第一章第五节、十一节跟十都特别提到这个血是怎么处理。
所以第一章嘅第五同十一节特别讲到血点样嚟到处理。
所以利未记十一章十一节这样说。
所以利未记十一章十一节咁样讲：
活物的生命在血中，
活物嘅生命喺血中。
底下又说：因血里有生命，所以能赎罪。
下面讲到因血里有生命，所以能够赎罪。
所以在燔祭里面，所以要把这个血流出来。
喺献燔祭嘅时候，将血留翻低，
表示一个生命已经被舍下奉献给神，
表示一个生命已经被撇下献俾神，
代替了献祭者的生命，
代替咗献祭者嘅生命，
作为赎罪。
作为赎罪，
表示这个祭牲是付了赎价，
表示这个祭牲是付了赎价。
然后呢，怎么样呢？做了这个偿了罪债，
然后是偿了罪债。
这是在燔祭里面很重要的一点，
这个在燔祭里面很重要的一点。
但是问题是这样，
但问题是这样，
问题是说这个燔祭他偿了罪债，
燔祭偿了罪债之后，
到底是什么样的罪呢？
到底是怎样的罪呢？
那么在这里并没有提到是什么样特别的罪，
在这里没有特别提到是什么的罪，
不像是后面的赎罪祭跟赎钱祭，
不是好像后面的赎罪祭和赎钱祭。
那么提到是一些特别的罪，
那里讲到是一些特别的罪，
可是燔祭并没有提到是为什么特别的罪来献祭，
但燔祭没有讲到因为什么特别的罪来献祭。
这件事情给我们有很重要的提醒啊！
呢件事情俾我哋有好重要嘅提醒。
那个提醒就是说，
提醒就系话，
我们并不是因为犯了罪才成为罪人。
我哋唔系因为犯咗罪先成为罪人。
我们是因为罪人，所以我们才会犯罪。
系因为我哋本身系罪人，我哋先会犯罪。
自从始祖亚当夏娃犯罪之后，
自从始祖亚当夏娃犯罪之后，
罪就成为我们本性的一部分。
罪就成为我们本性的一部分。
那这样子的一个罪人，我们如何才能够就近神呢？
我们这样的罪人怎样才可以就近神呢？
那我们必须要付上赎价，必须要付上罪债。
我们必须要付上赎价，付上罪债。
那在旧约的燔祭就是一个预表，
在旧约的燔祭就是一个预表，
人如何能够来到神的面前，
人如何来到神的面前，
罪的面前，罪的问题要解决，
罪的问题要解决，
不单单特定的罪用赎罪祭赎奸去来解决，
不单止特别的罪是要赎罪祭赎奸祭来解决，
就是我们这个人身为罪人如何可以来到神的面前，
就是我们本身身为罪人，我们如何来到神的面前。
那么借着燔祭所代表的，
藉着燔祭所代表的，
所以我想这样事情对我们有很多的提醒，
我想这件事对我们有很多提醒。
每一次我们来到神的面前，
每次我们来到神的面前，
我们都有感恩的心，
我们都有感恩的心，
因为是借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
因为藉着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所流的宝血，
就如同旧约的燔祭的血，
就如同旧约燔祭的血，
使得我们的罪得到赦免，
使得我们的罪得到赦免。
所以那么底下我又说燔祭有许多的不同的表达的方法，
下面我讲到燔祭有很多不同表达的方法，
那么我在这边就不多说，大家可以回去看，
这里我就不多讲了，
包括挪亚，包括约伯，
包括挪亚，包括约伯，
包括大卫，包括所罗门，
包括大卫和所罗门，
后来包括希西家，
包括希西家，
他们都献上燔祭，
他都献上燔祭，
在特别的这个场合，
在特别的场合。
好，那么而且不单单这样呢，燔祭呢要常常的献在神的面前，
而且燔祭要常常的献在神的面前。
在利未记里面所告诉我们的是我们个人献的燔祭，
在利未记告诉我们听的是我们个人所献的燔祭，
可是这也是以色列人他们全体所献上的敬拜，
这个也是以色列人他们全体所献上的敬拜。
所以出埃及记里面特别提到说早上晚上都要献燔祭，
所以出埃及记讲到特别早上晚上都要献燔祭。
但是最重要的就是献燔祭我们要有一个态度，
最重要的我们献燔祭要有一个态度，
就是我们是一个罪人的身份来到神的面前，
就是我们要以一个罪人的身份来到神的面前。
在旧约的时候是罪人的身份，
在旧约里面是罪人的身份，
在新约的时候我们成为蒙恩的罪人，
在新约里面我们成为蒙恩的罪人，
所以要带着一个忧伤痛悔的心，
所以要带着一个忧伤痛悔的心。
所以这是为什么在大卫犯罪之后诗篇五十一篇他会这样说，
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大卫在犯了罪之后在诗篇的五十一篇他这样来说，
他说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
他说神所要的祭就是忧伤的灵，
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
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
甚至大卫在这里说，
甚至大卫这样说，
那么他本不喜爱祭物，
他本不喜爱祭物，
若喜爱我就献上，
若喜爱我就献上，
燔祭你也不喜悦，
燔祭你也不喜悦。
所以当大卫犯罪之后，
所以当大卫犯罪之后，
他知道他纵使献燔祭，
他知道他纵使你要献燔祭，
但是若是他心里面没有忧伤痛悔之心，
但若他心里面没有忧伤痛悔之心，
这个献祭的本身算不了什么，
这个献祭的本身不算得是什么。
所以虽然我们今天来敬拜，
所以虽然今天我们来到敬拜，
我们欢欢喜喜来敬拜，
我们欢欢喜喜的来到敬拜，
但是敬拜之前我们总要有一段时间是在神的面前反省，
但在敬拜之前我们总要有一些时间在神的面前来到反省。
我们并不是每一个主日都守主餐，
我们并不是每个主日都守主餐，
但是在守主餐的时候我们总是特别强调弟兄姐妹要自我省察，
但在守主餐的时候我们特别提醒弟兄姐妹要自我省察。
其实每一次敬拜的时候我们都要自我省察，
其实每一次敬拜的时候我们都需要自我省察，
每一天早上我们自己在家里面晨更祷告的时候都要自我省察，
每天我们在自己家里晨更祷告的时候我们都要自我省察，
因为我们是来到这一位圣洁的神面前，
你我都是来到这位圣洁的神的面前，
一切的罪在他的面前承认，
一切的罪在他面前来承认，
好让我们能够存着无愧的良心来敬拜神，
好让我们可以存着无愧的良心来到敬拜神。
利未记里面一个重要的主题就是神是圣洁的神，
利未记一个重要的主题就是神是圣洁的神。
利未记里面讲到圣洁，讲到成圣，讲到分别为圣，这样的字眼用了150多次，
在利未记讲到圣洁洁净成圣是讲到153次。
所以如果献祭就是敬拜，
如果献祭就是敬拜，
每一次来到神的面前敬拜，
每一次来到神的面前敬拜，
我们要想到他是一位圣洁的神，
我要想到他是一位圣洁的神，
在圣灵的提醒和光照底下我们来敬拜，
在圣灵的提醒和光照底下我们来到敬拜。
那么然后燔祭呢也看出一个很重要的原则，
然后燔祭也都看到一个很重要的原则，
就是代替的原则，
就是代替的原则。
刚刚我们已经简单解释过为什么按手在这个祭牲的头上，
刚才我们也解释过为什么按手在祭牲的头上面，
那意思就是说祭牲的死就是代替了我们的死，
意思就是说祭牲的死就代替了我们的死，
祭牲的生命舍下去，
祭牲的生命舍下去，
代替了我们这个原来该死的人，
代替了我们原来该死的人。
在旧约里面有一个非常出名的故事，
在旧约里面有一个非常出名的故事，
就是神要教神就命令亚伯拉罕要献以撒作为燔祭，
就是说神要吩咐亚伯拉罕献以撒作为燔祭。
那么可是这个故事的结局是怎样呢？
那这个故事的结局是怎样呢？
当以撒已经被放在柴上，
当以撒已经被放在柴上，
他手里拿着刀，
他手里拿着刀
要杀他的儿子，
要杀他的儿子的
献为燔祭的时候，
献为燔祭的时候，
那么天使呼叫亚伯拉罕不可以下手，
天使呼叫亚伯拉罕不可以下手。
那么后来就发现有一只羊怎么样呢，这个脚缠在稠密的小树当中，
就发现有一只羊它的脚是缠在稠密的小树当中，
所以就把那一只羊拿来献为燔祭，
就将那只羊拿来献做燔祭，
代替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
代替亚伯拉罕的儿子以撒。
这个故事其实有许多可以让我们反省跟思想的，
这段故事是有很多让我们反省思想的。
首先这个摩利亚地，
首先摩利亚这个地方
就是现在我们所知道的圣殿山，
就是现在我们知道的圣殿山，
就是后来盖以色列，后来以色所罗门人盖圣殿的地方，
就是所罗门王起圣殿的地方。
那么还有亚伯拉罕是走了几天到摩利亚地呢？
仲有就系亚伯拉罕走咗几多日去到摩利亚地咧？
走了三天到摩利亚地，
走咗三日系去摩利亚地。
那么所以从某一个角度来说，
所以从某个角度嚟讲，
在亚伯拉罕的心中，
喺亚伯拉罕嘅心中，
他的儿子什么时候已经死了呢？
佢嘅仔系几时已经死咗咧？
就是当他跟这个撒拉，当他跟孩子的母亲告别出发的时候，
就是跟他的仔的母亲告别的时候，
好像在他的心里面他的儿子已经死了，
好在他心里面他仔已经死了，
死了几天呢？
死了几多天呢？
然后最后当他们找到这个公羊代替他的儿子，
最后他们找到这个公羊代替他的儿子的时候，
好像儿子又活了，
好像他的儿子又活了。
所以有人说亚伯拉罕经过三天又得回他的儿子，
所以有人说亚伯拉罕是经过三日又得回他的儿子。
可是神把他自己的儿子舍下，
但是神将他自己的儿子来撇下，
是真正的死了，
是真正的死了，
可是三天之后又复活，
但三日之后他复活。
所以我们从燔祭可以指向耶稣基督，
所以我们可以由燔祭要指向耶稣基督。
所以以弗所书第五章第二节，
在以弗所书第五章第二节，
他说基督好像作为馨香的供物和祭物献与神，
他说基督好像作馨香的供物祭物献给神。
那么而且呢，耶稣基督的宝血在彼得前书一章十九节说，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如同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之血。
在彼得前书一章十九节，乃是凭着基督的宝血，如同无瑕疵无玷污的羔羊之血。
前文告诉我们说，我们如何蒙重生呢？是借着耶稣基督的宝血。
前文话到我们怎样蒙重生呢？是藉着耶稣基督的宝血。
所以耶稣献上他的身体呢，只一次献上就得以成圣。
所以耶稣基督献上的身体只是一次的献上就得以成圣。
所以燔祭指向基督，
所以燔祭指向基督。
从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故事，
从亚伯拉罕献以撒的故事，
我们看到这个代替这样的一个原则，
我们看到代替的这个原则。
那同样的，我们今天，
同样我们今天，
我们也看到耶稣基督他把他自己献上，
我们看到耶稣基督他将他自己来献上，
也成为一种代替，
也都成为一种的代替。
所以哥林多后书五章十四节到十五节会这样说，
在哥林多后书第五章第十四节十五节这样讲到，
他说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
他说原来基督的爱激励我们，
因我们想一人既替众人死，
因我们想一人替众人死，
众人就都死了，
众人就都死了，
并且他替众人死，
并且他替众人死，
是叫那些活着的人，
是叫那些活着的人
不再为自己活，
不再为自己活，
乃为替他死而复活的主而活，
乃为他替他死 死而复活的主而活。
那这样翻译对于今天的我们有什么意义呢？
那翻译对今天的我们有什么意义呢？
那就是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
就是在罗马书十二章第一节，
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
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
将你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
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
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
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
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
你们如此侍奉是理所当然，
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原来的意思是这样，
你们如此侍奉是理所当然的，这个原来的意思是这样。
他就是说，这就是你们真实而属灵的敬拜，
就是你们真实属灵的敬拜。
所以各位亲爱的弟兄姐妹，
所以亲爱的弟兄姐妹，
燔祭对于今天我们的意义，
燔祭对今天我们的意义，
就是我们完全的献给神，
就是我们完全的献给神，
基督为我们死，
基督为我们死，
我们为他而活，
我们为他而活，
我们在世界上所做的任何的事情，
我们在世界上所做任何的
事情，不管我们是在工作，
不管我们在工作，
我们在求学，
在求学，
我们在家里面作为一个丈夫，作为一个妻子，作为父亲，作为母亲，
在家里面我们成为父亲母亲丈夫或者妻子，
通通都是为主而活，
通通都是为主而活，
都是为着要荣耀神，
都是为着要荣耀神，
我们整个的人生就是全然的敬拜，
我们整个人生就是全然的敬拜。
这就是燔祭对于今天我们的意义，
这个就是燔祭对今天我们的意义。
从燔祭身上，
从燔祭的身上，
我们看到基督的代替，
我们看到基督的代替，
因为他为儿死，他为我死，
因为他为我死，
所以我为他活，
所以我为他活。
我们来祷告，
我一起来祷告。
天父，我们所能讲的话停在这里，
天父，我们所能讲的说话停在这里，
求你圣灵继续做我们的导师，
求圣灵继续做我们的导师，
向我们启示所有的真理，
向我们启示所有的真理，
好让我们懂得如何为你而活，
好让我们知道怎样为你而活，
讨你的喜悦，
讨你的喜悦，
好让我们整个的人生，
好让我们整个人生，
我们整个的生活，
我们整个生活
都是对你的敬拜，
都是对你的敬拜，
要彰显你的荣美，
要彰显你的荣美。
我们这样祷告，
我们这样祷告，
是奉耶稣的名，
是奉耶稣的名。
阿门，
阿门。
好，谢谢金生的翻译。谢谢